第11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二选举区，后括号严宽恒罢免案公告内容，前括号沙鹿区、龙井区、大肚区、乌日区、雾峰区，后括号台中市选举委员会录制，第11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二选举区，后括号严宽恒罢免案，经定于中华民国114年8月23日前括号星期六后括号上午8时起至下午4时止举行投票，自依中央选举委员会114年7月31日中选务字第114000-1856号公告，将罢免理由书及答辩书刊登如下：罢免理由书，提议人之领衔人童香兰女士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提出罢免台中市第二选举区立法委员严宽恒一案，自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台中市第二选举区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严宽恒于第11届立委任期内，支持破坏权力分立而被宣告违宪的国会扩权诸法案，企图瘫痪宪法法庭的前括号宪法诉讼法，后括号破坏中央财政健全的前括号财政收支划分法，后括号并支持将前括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后括号之程序规定加严，使人民行使罢免权变得困难。此外，于预算审议时，除延宕审议时程，于2025年1月21日始通过，且该预算案至2月始送至行政院，使中央政府有近2个月的期间处于无最新年度预算之状态。此外，于审议过程中，其意味本于专业对预算进行审查，最终并参与同意中国国民党及台湾民众党对中央政府总预算最终删减约2075亿元之决议，删减金额创历史新高，除影响各项中央施政预算，包含各项社福补助及国防军武之预算外，更影响中央对地方之各项补助款，影响地方权益。按宪法法庭113年度宪判字第9号判决之意旨，前括号基于民主原则、民意政治与责任政治之原理，国会立法程序是否以适当遵循公开透明与讨论原则，首先仍应由人民对国会议员与民主问责程序，包括选举、罢免等政治程序或媒体等公共论坛之民意形成平台，予以评价并追究其政治责任，后括号可知宪法第17条保障人民之罢免权，乃民主问责之重要手段。因严宽恒有诸多不适任立委之情势，应受人民之民主问责。原依前括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后括号第75条以下之规定提案罢免之。罢免之理由详如下述：括号一，毁弃宪法，破坏国家权力分立，并限缩人民行使罢免之权利，赞成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及刑法藐视国会罪之修正，此等国会扩权法案业经宪法法庭113年度宪判字第9号判决宣告违宪，违宪之主要理由为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抵触宪法权力分立原则。据料，于国会扩权法案遭宪法法庭宣告违宪后，严宽恒及其所属政党持续推动违宪法案，甚至报复性修改前括号宪法诉讼法，后括号一方面消极不通过大法官人事同意权，使大法官迄今仍缺额7人，现有大法官剩余8人，另一方面将宪法诉讼法中关于宪法法庭最低评议门槛设定为10人，做成违宪判决之最低门槛设定为9人，形同令宪法法庭于将来之不特定期间内无法运作，使司法权无法制衡其他宪法机关，令司法违宪审查陷于无法或难以运作之窘境，破坏是自第601号解释所接诸，无论任何制度设计均不得妨碍司法权运作之宪政原则。同时，严宽恒及其所属政党并行推动诸多争议法案， 包含丝毫不经专业讨论及变动中央与地方之预算结构，强行修改前括号财政收支划分法，后括号将每年数千亿元之中央政府收入移转至地方政府，却不检讨中央与地方之事权，将国家财政当作儿戏，意图瘫痪中央行政权。另一方面，又于审议202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时，大幅删减史上最高之金额。若依删减之比例计算，此一史上最高金额高达往年删减金额之十倍之谱。与中央政府总预算遭大幅删减，中央政府收入又被大规模转移至地方，将造成中央行政权难以施政之结果，无预算即无行政，严宽恒及其所属政党之行为，最终目的及结果恐怕是要瘫痪中央行政权，不但使政府资源分配错置失衡，影响基层建设，这些不透明的法案更将导致国家财政混乱，影响政府施政效能，也让台湾失去财政稳定的基础。此外，严宽恒及其所属政党修改前括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后括号变更罢免之程序要件，要求减负身份证正反面影本，使人民行使罢免之程序变得困难，又罢免之规定形同人民选举当届公职人员之契约，人民于行使选举权时，选举人与被选举人双方同时知悉当选后之被罢免条件，包含人民行使罢免权之程序要件，就算认为有前括号加严后括号之必要性，也不应该立即适用于当届，否则形同背弃与当届选民之间之契约。且其修法之时间点是刻意选在国会多数政党联盟及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合作推动诸多争议法案，遭逢民意反弹，酝酿及进行罢免活动之际。从严宽恒之同党立委王宏威提案冻结中选会选举罢免活动之业务费，要求中选会需公告新的罢免书格式后使得解冻来看，其目的无非就是阻止人民行使罢免权，避免于民意沸腾之际遭受人民最直接之民主问责。括号二，预算审议上罔顾民生福祉，危害国家安全及地方利益。于预算审议上，严宽恒支持其所属政党之提案，沦为党议立委。举例而言，其支持多项国防经费删减提案，影响国军现代化与自我防卫能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又其不顾民生需求，支持多项删减教育、医疗、社福等领域预算，漠视人民需求，罔顾选民福祉，冻结国防部预算，削弱台湾防卫能力，包括冻结国防部业务费30%。前建国造计划资金50%，导致军事装备更新与训练受阻，并影响军事现代化发展与国军自制武器进程，使台湾面对中国军事威胁时更加脆弱。削减无人机产业园区30%预算，影响台湾无人机科技发展，削弱国防自主能力。同意删减国防宣传预算60%，使政府无法有效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安全情势。大幅减少军队资讯站宣传预算，削弱对中国假讯息的应对能力。削弱后备军人训练计划，影响台湾整体防御战力。删除台电补助2000亿，恐导致未来电价飙涨，甚至通货膨胀，增加民众生活负担。冻结教育与研究经费70%，影响学术研究、幼儿教育、反毒计划等公共政策，使学术与科技发展陷入困境，不利国家竞争力。削减警政署70%预算，警察训练与设备付之阙如，威胁社会治安。删减国家健康保险及医疗补助经费，导致医疗资源缩减，影响弱势族群就医权益。冻结中选会50%预算，干预罢免行动，妨碍选民合法行使基本公民权利。数发部、资讯安全署、数位产业署、农业部、NCC、陆委会、 中研院等政府机关业务预算删至仅剩一元，严重影响政府正常运作。无差别删除中央机关媒宣费60%，此笔预算包括边境防疫、一年365天每个航班的防疫宣导，以及国内防疫，特别是当国内发生新兴植物病虫害，需要适时通知农民等多元媒体宣导经费。此外，包含风灾寒害等宣导，亦与此经费息息相关。雾峰不仅龙眼飘香，同时也是全台最大的义泉香米产地。农业部预算被删除后，将导致每年的新兴病虫害防治宣导无法执行，没有经费做媒体宣导，产生的资讯落差可预见将严重影响伴随雾峰自921震灾后新生的义泉香米产量，直接让雾峰农民受到经济上的损害。农业部各试验改良场所致力于辅导农民，针对每个农业现场问题，必须要同仁到产地做基础辅导。严宽恒支持无差别统删中央机关之国内差旅费，将严重影响农业改良辅导之执行，又支持冻结农业部30%业务费，需经立院委员会同意才能解冻，但许多业务规划时程无法支撑到法案规定的7-8月再解冻。一删除一冻结的行为，对农业施政造成巨大掣肘。严宽恒丝毫不为自己选区的农民着想，对不起选民的期待。114年度原行政院提出之中央总预算规模达3.1兆，其中有400亿元将用于补助台中市的交通、育儿、空屋等新兴计划与新增预算。严宽恒乱砍乱审总预算，严重损害台中市民福祉。括号三，专业能力不足，问政表现不佳。严宽恒自担任立法委员以来，提出的法案通过率极低，多数未能通过立法院审议，遑论三读通过，显示其在立法工作上的专业度与效率不足，无法有效推动政策改革。此外，严宽恒更有诸多违反社会正义与世代正义之提案，诸如其余2019年提案前括号让中国身心失能者来台定居，取得使用长照和健保的资格，后括号就是用台湾人民的纳税钱养中国人，削弱自身实力资敌，有叛国通敌之嫌。又其于2024年提出前括号老人福利法修正案，后括号使长者免缴健保费改由中央政府全额补助，此无非是政策买票慷年轻人之慨，造成世代对立加剧，更加重健保原本就已经沉重之负担。括号四，深陷刑事案件，且过去有违反利益回避之记录。严宽恒作为立法委员，却同时涉犯多件刑事事件，有经一审判决有罪并求处7年重刑者，亦有其他司法案件仍进行中，显不具备立法委员所应具备之品性，其知法却犯法，涉犯贪污重罪，却取得得以于国会监督执法人员之权利，实属不妥，且无法防免其滥用。相关刑事事件列举如下：贪污与伪造文书案，严宽恒因涉嫌贪污及伪造文书，遭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10个月，另加6个月徒刑。国民党竟表示将待判决确定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党纪处分。该案系因严宽恒于立法委员期间聘用林静福为公费助理，月薪4万元，2年间共领取108万余元，然而这笔薪资实际上并未由林静福使用，而是与严宽恒的其他收入混合，用于支付严宽恒及其家人的开支。法院因此判处严宽恒贪污罪，处有期徒刑7年10个月，并褫夺公权3年，没收诈领的助理费108万余元。此外，合议庭就此表示，严宽恒身为立法委员，是国家重要职务，相关助理薪资当然不能贪渎国家支付的各种款项，却利用私人之便将个人所认识的人充为助理，借由领取国家款项供私人所用，犯行极不可取。侵占国有地及伪造文书案， 严宽恒于台中市沙鹿区的1250坪豪宅涉嫌侵占国有地，此案于2021年曝光，虽一审宣判窃占国有地部分无罪，但该案上诉至台中高等法院，法院程序仍在进行中。纵先不论司法判决之结果，严宽恒以国有地之一部辟建私人招待所，且有违建之事实，并于事后以虚假交易之方式脱产，第一审法院合议庭认定卷内资料豪宅金额高达4000多万，但在交易成立过程仅短短15天，判断认定属于假买卖，而成立伪造文书，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可一颗罚金。除此之外，严宽恒过去担任立委期间，亦有透过质询关切与其家族事业相关之105号码头相关事宜。盖其家族成立前挂号成丰仓储装卸股份有限公司，后挂号，并于2021年1月取得105号码头20年的经营权。但该码头于开放民间经营之前，严宽恒于2016年即于立法院多次质询，主张码头不应与民争利。随后民间业者依据前挂号促参法后挂号提出申请，码头经营权才开始向民间开放。就此，严宽恒是否以立委之职权图家族事业之利，亦存有利益冲突之嫌疑。挂号五，立法院内暴力行为不符立委应当具备之品性。严宽恒于立法院中屡屡有暴力行为，例如2024年11月5日，严宽恒从后方勒住女性立法委员陈培瑜的脖子，致使陈培瑜立委受伤，衣服也被严宽恒暴力扯破。2024年12月20日，严宽恒扛议会座椅砸向攻防结束后在旁休息的王定宇立委，属蓄意伤人行为。基于上述理由，严宽恒显不适任本选区之立法委员，无法代表民意，并应受民主问责，原依法提案罢免之。本罢免提案不仅是针对个别立委的问责行动，更是维护台湾民主机制的关键。严宽恒遵从党意，其与所属政党共同遂行破坏民主宪政、罔顾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之行为，及其无视于诸多法案或预算删减案对选区内选民之影响，均应受选民直接之咎责。唯有如此，方能确保立法院真正代表人民的声音。选民应勇于行使权力，共同罢免严宽恒，捍卫台湾民主，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福利。答辩书：被罢免人第11届立法委员前挂号台中市第二选举区后挂号严宽恒提出之答辩书如下：为同乡兰提出罢免本人第11届立法委员职务一案，自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84条之规定，提出答辩如下：罢免是公民权利，应予以尊重，但民进党让罢免遍地开花的意图众人皆知，对在野党立委提出罢免，只为让民进党完全执政巩固政权，这样粗暴践踏民主制度是落后且自私的行为，甚至利用许多取得政府补助的团体进行罢免游说，无视行政中立原则让官员上台宣讲，图国家资源谋民进党之私，这些种种花费都是人民买单。本人坦然接受人民检验，然对罢免理由书中涉及政治操作之不实指控不能坐视不理，其理由显无依据，无论财化法、限诉法或选罢法之修正，皆本于回应人民常年诉求强化民主制度、落实公平正义之原则所为之必要修法。挂号一，修正前挂号宪法诉讼法，后挂号踏出司法改革第一步。大法官不仅是宪法的守护者，也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职务，其职责在于确保宪法对每位公民的公平保障，维护社会公义，其独立性至关重要，不应被少数人或政党所掌控，因此修法提高会议门槛，使审查更严谨。根据调查数据显示，逾80%民众反对废除死刑，然民进党提名的大法官却做出前挂号实质废死、后挂号等巨大争议之宪法判决， 违背人民对司法正义的认同及期待，对受害者家属有显不公。因此本人身为立法委员，代表民意对支持 FACE 之大法官候选人投下不同意票。民进党未能提出人民支持的大法官人选，使宪法法庭处于空转状态，正是民进党强行推动 FACE 忽视民意的结果。民进党却试图将责任转嫁在野党，掩盖自身的错误。括号二，修正前括号财政收支划分法，后括号健全地方财政预算分配更公平。财划法长达25年未修正，此次修法得以让地方政府争取到更多资源，实现更公平的财政分配。地方政府能更专注改善基层民生与建设，亦能避免发生如同高雄前镇渔港改建经费，地方政府仅申请3000万，中央却直接给81亿元，堪称是全国最贵渔港的夸张事迹。这不只是完成台中市民的期望，更帮助民进党达成多年来对民众未完成的承诺。过去财划法未修正前，台中市每年上缴税款约为2000亿元，但分配款却连一半都不到，对台中人非常不公平。财划法修正后，台中市预计增加262亿元，未来分配款可达708亿元，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市民直接受惠。民进党却不断以影响劳健保、社会福利、国防预算支出等理由抹黑修法。实际上，这些项目大多使用特别基金或特种预算，并非统筹分配款。财划法修正案让资源分配更公平透明，地方财政更稳健，推动民生政策、地方建设更顺利，也确保每一分税收都能真正造福人民。括号三，修正前括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后括号保障人民罢免权及程序合法更具效率。选罢法修正要求连数减负身份证影本，并非为增加罢免困难度。如同此次罢免案，罢免方连数过程亦出现死亡连数及户籍地错误等状况，为确保罢免程序合法性与有效性，才予以修法，并无限制，妨碍民众行使罢免权。且罢免方之罢免理由书亦表明，前括号就算认为有加严之必要性，后括号已充分显现其认同本次修法。为对于罢免团体称本次修法前括号刻意配合罢免时机，后括号本人难以苟同。此次大罢免行动由罢免团体与民进党共同推动，其内部规划时程在野党并无从得知。括号四，国民党第九届提案修正前括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后括号第16条，是开放大陆人滥用台湾健保吗？依据规定，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在台定居需符合条件，且每年仅开放60个名额来台，皆需逐案审查、排队等候。据移民署及相关主管机关表示，目前符合规定且等候申请人数超过2000多人，以及现在申请核准时间也是数十年后，并非申请即核准。当初修法系基于人道立场，考量在台年长老兵、荣民，开放其大陆子女来台照顾，毫无使其前括号健保吃到饱，后括号之意图。即使入籍，也要与其他民众一样缴纳健保费，依法办理。这些谣言无非是为了煽动对立，转移焦点。再者，现在是第11届的立法院了，提案届期不连续，此案无法再继续审议。本人已多次澄清，罢免方仍在造谣。括号五，在野党立委修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藐视国会罪，是国会改革的第一步。自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政府官员欺骗人民已成常态。如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说，前括号预算删减影响育婴留职停薪发放，后括号但洪生汉本人被质询时才改称前括号口误，后括号却没有后续辟谣的行为，甚至总预算已被行政院主计长证实比去年多了新台币1368亿元，许多官员仍在受质询时造谣津贴无法发放。行政院长说，这样的总预算让政府挚爱难行， 但内政部没钱为警消添购装备，却有钱改路名。监察院说无法购置卫生纸，公务车却可以载秘书长的宠物去洗澡。明明预算编列充足，政府却执意牺牲人民权益，这样荒谬的行径不仅罔顾民意，更是践踏民主。修法目的是希望政府官员可以诚实地回复立委的问政，让人民看见国家真实状况。括号六，当司法为政治服务，就是执政党打击异己的工具。本人在2023年3月22日登记党内参选，事隔一周，于3月28日执政党检调就发动大规模搜索，利用司法进行政治肃清。助理林静福与本人担任立委期间，时常代表本人出席活动，平时也处理许多服务案件的协调沟通，且立法院所编列的助理费用仍不足聘用足额的助理。台中市第二选区幅员广阔，我们自掏腰包聘雇之自费助理人数远超公费助理人数，何必再以林静福担任人头来领取助理费用。有关住家部分，买卖是事实，当年因为选举媒体过度关注，本人及家人都认为已不适合居住，应尽快脱手平息风波，所以透过建金公司与买家进行履约保证，如是虚伪交易，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当初本人太太也被列为被告，遭法院预支500万元交保，结果最后判无罪。显然检调只是为了打击本人声誉，并透过司法干预选举。台湾司法历经这些年的政治案件后，威信已荡然无存，变成执政者为了打击异己的工具。括号七，有关台中港105号码头事件，港务公司101年成立，就订定三大原则，前括号，不对内竞争，不与民争利，不主动收回已开放之民营码头装卸业务，后括号，且本案系以商港法进行招标，非罢免理由书所载之前括号促参法，后括号。在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前括号104年后括号交通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审查港务基金预算时，当时立法委员陈欧珀、叶宜金、管碧玲亦通过决议案，强调港务公司前括号不得与民争利后括号。当时本案因投资金额高、报酬低，台中港务分公司苦无厂商愿意投标，主动邀请众多民间业者进行投标。成丰公司系由四间台中港内经营装卸业务之公司组成，非仅由本人亲属组成。事后港务公司甚至以一纸公文就将码头收回，现在105号码头作为离岸风力发电装卸业务使用，避岸丛生的绿电才是社会大众真正质疑的问题所在。罢免方仅以偏颇且背离事实的媒体报道作为依据，刻意误导民众，实属不当。括号八，最暴力的民进党没有资格检讨在野党的议事攻防。民进党刻意瘫痪议事，以占领主席台的方式破坏议事现场，过程中推挤在所难免，本人并无意伤害任何人。反观民进党，不仅有女立委扇在野党立委巴掌，抢年长的秘书长议事资料将其推倒在地，扑倒年轻国民党女立委，偷摸屁股，甚至还殴打驻卫警等。民进党本届脱序行为层出不穷，因为在第九十届立法院一党独大，本届因为不占多数就动用暴力，拼演技欺骗社会大众，不断抹黑在野党立委。前括号少数服从多数，后括号只有在民进党是多数席次时的口号，成为立院少数后就成了双标党。括号九，问政能力不佳，是罢免方根本没有关注立法院。数字会说话，根据前括号公都盟后括号公开的网站资料显示，本人在第十一届第一会期院会出席率 95%， 委员会出席率 100%， 质询率 88%， 第二会期院会出席率 100%， 委员会出席率 100%， 质询率 93%， 更荣获口袋国会评鉴的前括号四星特优立委后括号。民众亦于公都盟网站表示，前括号严委员质询准备资料非常专业且深入，后括号。 乾瓜号对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议题显得特别关注，展现了服务选区的意识、后瓜号等正向评价。本人多项提案及连数推动法案三读通过，透过修法真正照顾到民众需求，努力为民争取福祉不遗余力，包括推动以下法案三读：阿拉伯数字一、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36条之二，以减除盈利事业所得额，提高中小企业雇用中高龄者之意愿；阿拉伯数字二、货物税条例第12条及第12条之三，延长富康巴士、符合载运轮椅使用者安全规定车辆以及电动车免征货物税至118年；阿拉伯数字三、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35条，提高警消、海巡等人员退休所得替代率；阿拉伯数字四、国土计划法第45条，放宽国土计划公告期程，让各地方政府有充裕时间调整，民众能够充分因应；阿拉伯数字五、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符合规定者免经医疗评估、前挂号、巴士量表、后挂号即可聘雇外籍看护工；阿拉伯数字六、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强化产业防诈，违者最高可罚1亿元，并得连续处罚；阿拉伯数字七、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加重犯罪刑责，监控加害人，强化网络巡查与阻断违法影像散布；阿拉伯数字八、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提高议员助理补助与服务费，新增春节补助及慰劳金，并保障原住民议员与村里长经费；阿拉伯数字九、中华民国刑法第286条，加重虐童刑责，若导致儿童死亡，最高可处死刑；阿拉伯数字十、劳动基准法第54条，劳资双方对于退休可以协商，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元，并公布公司名称；阿拉伯数字11、中高龄者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第9条及第29条，雇主需协助高龄劳工退休与再就业；阿拉伯数字12、证券交易税条例第2条之2，延长当冲交易证交税税率千分之1.5措施至116年；阿拉伯数字13、国民体育法部分条例，保障性别平等运动权利，要求主动为学校选手及教练投保；阿拉伯数字14、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及89条，修正文字并提高无故跟踪骚扰之罚则；阿拉伯数字15、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提高使用伪造车牌上路行为的罚锾金额；阿拉伯数字16、货物税条例11条之1，延长购买经济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级为第一级或第二级之节能家电，减征2000元货物税的实施时间至118年底。除了已三读之法案外，本人也正推动修正多个与民生相关之法案。阿拉伯数字一、所得税法第5条，配合物价指数及时调整综所税免税额；阿拉伯数字二、建筑法第73条，保障民众用水权益，照顾经济弱势；阿拉伯数字三、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29条，强化业者反诈内控机制；阿拉伯数字四、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33条之一，保障育儿家庭停车优先权；阿拉伯数字五、癌症防治法第13条，补助经济弱势癌友医材药品，减轻负担，安心治疗；阿拉伯数字六、癌症防治法第16条，设立癌症新药基金，补助健保未给付的癌症药品；阿拉伯数字七、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加重刑罚与罚金，打击非法弃置有害废弃物业者；阿拉伯数字八、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第14条，增设职业疾病鉴定委员会劳工代表席次，确保职业病劳工权益更公平；阿拉伯数字九、废弃物清理法第5条， 将管理及权益保障标准全国统一，保障清洁队员权益，同工要同酬。阿拉伯数字10，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杜绝医疗暴力，加重处罚非法妨碍医疗业务执行行为，并将没有受到医疗法保护的医院员工接纳入医疗法保护范围中。阿拉伯数字11，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33条之2，明文规定特定公共场所必须设置亲子厕所。阿拉伯数字12，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增订第7条之1，设置儿少失踪防治机构，强化预防追踪与地方辅导服务。阿拉伯数字13，劳动基准法第50条，比照国际水准延长女性产假、流产假。阿拉伯数字14，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及第43条，加重罚锾并增加检验次数，遏止违规改装制造噪音车辆。阿拉伯数字15，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及第45条，提高未礼让紧急救难车行为的处罚。阿拉伯数字16，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提高使用伪造车牌行为的罚锾金额。阿拉伯数字17，建筑法第97条，全面落实建构无障碍环境。阿拉伯数字18，价值型及非价值型营业税法第13条，将原本每月销售额未达20万免开立使用发票的标准改为30万，降低小型自营商负担。阿拉伯数字19，老人福利法第25条，75岁以上长者的陪伴者也一同享有半价优待措施。阿拉伯数字20，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第10条之1，明文规定办理艺文表演需以实名公开贩售，并提高对不孝黄牛业者的处罚。阿拉伯数字21，货物税条例第12条，争取调降汽机车货物税，改善售价过高之问题。阿拉伯数字22，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6，大客车业者报废出厂15年以上的大客车后，所购买的全新车辆将予以免征货物税，保障所有用路人安全。阿拉伯数字23，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提升儿童托育服务的法令位阶，加强辅导与管理机制。阿拉伯数字24，性别平等工作法第23条之1，鼓励企业在公司设置托儿设施，期望提高生育率。总质询内容更顾及地方及全国性议题，向行政院及中央各部会进行质询，包括南台中净水厂新建问题，争取提升雾峰区自来水普及率超过95%，为外送人员打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议题，实质经常性薪资负成长问题，和美大桥连外道路建设之迫切性，请行政院支持台中生活圈四号线大渡延伸段计划、台中捷运蓝线经费负担问题、铁路大庆至乌日高架化进度、台中市环中路6段高架化纳入111至116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租屋定型化契约、电费收取相关规定实施其成、台中海线居民用电需求保障课题、中火公安事故问题、天然气储存槽分散建置、加强台中海线电力维护课题、加速台中海线双轨高架化进度、优化国道一号、台74线乌日匝道以疏解高铁特区及周遭车流等多项议题。本委员会质询包含修正财政部26年未调整之前括号灾害损失税捐减免，后括号国内升降息对民众之影响、租屋补贴申报问题、虚拟货币、数位货币诈骗问题、地下汇兑猖獗、新青安青年贷款轮炒房工具、是否延长企业纾困贷款、汽车进口关税降低议题、融资公司放贷审定问题、 因应美国政府高关税议题、新台币失速升值等多项议题，本人提案调整财政部前括号灾害损失税捐减免审查后括号，将灾害申报损失前括号免现刊仅需书审后括号之金额自150,000放宽至300,000元，这也是30多年来首次调整不合时宜之规定，亦使这两年受天灾影响之居民受惠。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得出来，本人质询议题的内容都从地方出发，延伸至全国之议题。总预算案大解密，阿拉伯数字一，罢免团体所指称之400亿用于补助台中市交通、育儿、空屋之经费遭本人删除，想必是完全搞错对象，金额乱写一通。拿总预算尚未送进立法院审查前之民进党记者会内容作为罢免理由依据，实在荒谬至极。阿拉伯数字二，国防预算删减数额是史上最低，仅删除46.8亿元，且删减数额占比97%的减列额是民进党立委也支持的，因为前括号列销专案美方报价错误，后括号担任招委的王定宇也认为要顾及财政纪律，投下关键的赞成票决议减列。现在罢免方却因为政治因素就指责在野党立委乱删，完全没有提及招委的关键票。阿拉伯数字三，罢免团体指称国民党团削减警政署预算70%，实际上是冻结30%。显然罢免团体不但删减跟冻结都搞不清楚，连数字都是错的。冻结理由为我国遭诈骗集团诈骗金额一年高达2500亿，且金额逐年攀升，方请警政署提出改善方案，重新检讨后使得动之。更何况此项早在6月就已全数解冻，退万步言，在国民党为了辛苦的警消人员提出提高所得替代率的修法时，民进党一路背葛，法案通过后甚至高喊要提出复议，口口声声说要照顾辛苦的警消，结果却以这种方式背葛，其心可诛。阿拉伯数字四，嘉义无人机园区预算在6月25日，农业部预算在5月19日早已解冻，显然罢免方并未认真关注立法院最新消息。农业部预算包含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渔业署、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农粮署、农田水利署等及所属业务费、委办费、一般事务费、资讯服务费、物品、约用人员酬金及水电费等，办理各项农业政策推动与措施管理，强化宠物管理公共政策，全国行遥测影像产制暨 AI 判识与应用，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核发等业务，及维持机关基本运作必要经费，民众福利、农民照顾全部都不会受影响。阿拉伯数字五，罢免方提到删除补助台电2000亿元，然行政院送进立法院之版本是补助1000亿元，且台电也承认即便获得补助仍会涨电价，在野党立委不同意全民为错误的能源政策买单，将补助款用于福国利民之处，何错之有。阿拉伯数字六，中央媒体宣传费皆被审计部、监察院、立法院预算中心指出有过高比例给特定媒体，且标案方式也采用限制型招标，图利特定厂商。阿拉伯数字七，罢免方指称本人冻结教育与研究经费70%，使学术陷入困境。本人不知70%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国民党团仅提案国家教育研究院业务费冻结30%。且早在5月底就已顺利解冻。至于冻结原因，则为108课纲删除经典文言文、历史脉络锻炼、学习历程加大城乡差距等。教育部未及时调整课纲，影响学生权益。阿拉伯数字八，罢免方所称影响学术研究之部分，中研院预算案亦已全数解冻，又114年度。 科研基金比过去多了 54%， 其中差旅费增加了7047万，增幅 51.4%。此笔款项大幅超过此次预算煽动部分，所谓使学术与科技发展陷入困境，显为无稽之谈。阿拉伯数字9，罢免方指称本人删除健保及医疗补助经费，影响弱势族群就医，显见罢免方仍不明白冻结与删除之差别。卫福部预算高达2000亿元以上，国民党此次冻结数额仅8亿元，皆为业务费等经常性预算支出，并在5月底即已解冻。再者，只要使用上如职如期，卫福部使用预算30%后向立法院专案报告便可以解冻。况且此次4100亿特别条例所提之两项附带决议，包含健保基金拨补预算不得低于各期特别预算总数之12%，以及健保基金优先用于增进我国药品供应韧性，民进党全数投下反对票。由此可知，不在乎台湾医疗环境影响弱势族群就医的就是民进党。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应运用假讯息欺骗民众，然而民进党利用假讯息煽动进行全国大罢免。立法委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预算，过去有多少人民纳税钱进了青绿厂商的口袋，多少宣传费用没有被用在政令宣导，而被挪用去让民进党雇用网军豢养绿媒。史上最高的3兆1324亿总预算，即便经过立法院依法审议与部分删减，降至约2兆9248亿元，删减约2075亿元后，规模依旧为史上最高。结果在各部会预算普遍增加，政府资源空前充裕的情况下，民进党政府却告诉人民政府瘫痪了，无法运作。到底是政府施政不力，还是钱没有花在刀口上？先是威胁民众买不到 iPhone 手机，后是恐吓民众无法办理护照。结果这些事情通通没有发生，民进党用民粹且粗暴的方式传递错误讯息，转移自身施政不力的焦点。我们都认为行政院拿到史上最高金额的总预算经费，会因此把给地方政府的前括号一般性补助款后括号也连带增加变多，但事实却刚好相反。行政院拿到了创史上最高金额的总预算经费后，却大砍要给全台22个地方政府的前括号一般性补助款后括号，甚至整整少了1/4的规模，意图瘫痪地方政府。光是台中市就少了将近32.4亿元。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是法定预算，必须依法拨给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删减，明显违反前括号财政收支划分法后括号第30条第3项规定。中央给予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前括号不得低于前一年度数额后括号之规范。再者，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中根本没有任何科目被删除被冻结。今年中央政府编列给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共达2501亿元，国民党团全部都支持，因为前括号一般性补助款后括号本就不属于立法院可删减的项目，依法为地方应得的法定预算。最后，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都是用在教育前括号，如国中杂费减免补助后括号，社福前括号，如社会救助经费、低收入户家庭、儿童及就学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后括号及基础建设前括号，如基本设施补助经费。中央减少对全市整建学校教育设施及新建教室、桥梁、下水道、水沟、地下道、公园等基础建设后括号，是民众最需要的预算，与民生最相关。行政院统删地方预算，无视民众需求，明显就是将预算被删的不满发泄到地方政府与民众身上。结语：民进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动作操弄大罢免，执政期间却弊案丛生， 阿拉伯数字一，民进党狂打前挂号抗中保台，后挂号旗号，却用人民纳税钱豢养共谍，甚至反过头来批评在野党是中共同路人，如前外交部长吴钊燮助理何仁杰、立法院前院长游锡堃前助理盛楚英、赖清德总统办公室资议吴尚宇、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宇典特助都被踢爆是共谍，民进党仅开除党籍，这样就可以抹灭他们卖台的事实吗？民进党还多次被抓包许多党内人士或其亲属在中国经商，包括立委沈柏阳、郭玉琴及总召柯建铭，甚至罢免领衔人曹新成，不仅与大陆人发生婚外情，还曾赴北京参加两岸会谈，说出前挂号统一不见得对台湾不好，后挂号等语，现在竟然举着反共大旗还担任罢免领衔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双标党只顾自身利益，撕裂国家团结，破坏台湾和平标准的前挂号绿能你不能，后挂号阿拉伯数字二，疫情期间政府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金与防疫工作，然而采购疫苗不但速度慢，价格高昂，又因资料来源时间点不同，且部分采购价格未公开，无法提供确切的总支出金额，合约内容仍在保密期限，人民缴了纳税钱，却无从得知钱怎么花以及采购内容，何其荒谬。执政党对得起因为疫情牺牲的台湾人民吗？阿拉伯数字三，台南绿能光电炉渣案是最大恶极的贪污弊案。2022年，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利用非法掩埋炉渣方式赚取黑钱，靠环保局包庇，持续透过非法掩埋破坏台南土地。郭在清因过去非法掩埋行为从未被起诉，就反过来咬人，对当地多名里长提出诽谤诉讼。再到学甲地区继续掩埋约68万公吨炉渣，贬污获利超过21亿元。阿拉伯数字四，就业安定基金是用于促进国民就业、提升劳工福祉及处理外国人聘雇管理事务的专项基金。此外，亦用于职业训练、就业资讯、创业贷款、失业补助等相关事项。然应用于促进劳工就业的安定基金却被劳动部挪用超过5000万元，用于媒体采购、举办音乐会和购买礼品等活动，这不是促进就业，而是利用劳工血汗钱为政党造势。当失业者在寻找工作时，政府却用这笔钱办派对、送礼品，这是对劳工的背叛。而我们的劳动部长居然还说这笔漏洞要用人民的纳税钱垫付，钱被拿去挥霍后还要人民擦屁股，劳工救命钱被这样乱花，民进党还有脸说前挂号劳工是心中最软的一块，后挂号。阿拉伯数字五，根据工程会提供的资料，自2016年以来，三立、民视得标数量统计显示，这两家媒体合计获得高达95亿元的标案。民进党执政期间，民视共获得331项标案，总得标金额约为55.8亿元，已连续三年稳居多个重要部会的得标者，涵盖卫福部、经济部、劳动部、农业部、教育部、内政部、客委会等。而三立也不遑多让，共获得237项标案，得标金额约为39.9亿元。这些数字充分显示，这两家媒体在政府的媒体政策与业务宣传费中占据极大的数额，且在政府部门的媒体报告中，三立、民视的身影几乎遍布各个领域。政府将大量资金集中于少数几家媒体，使这些媒体报道过度偏颇，甚至传递未经查证的假讯息，影响公众对事实的认识与判断。阿拉伯数字六，因应美国关税，行政院编列4100亿特别预算，并提出条例草案，其中支持产业仅930亿元，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元，照顾民生1670亿元。还偷渡了拨补台电1000亿元，并不受政府采购法规范，得采前挂号限制性招标，后挂号 特别条例虽名为前括号因应国际情势，后括号要照顾产业，但实际上还是为了让前括号绿色产业，后括号发大财。民进党过去多次以公务预算拨补台电，但电价仍逐年调整。在113年，立法院拒绝预算追加拨补台电1000亿元，行政院居然为了因应美国关税的特别预算，偷渡要拨补台电。政府在错误的能源政策上越走越远，台电向民间购买风力发电每度6.64元，平均售价却只有每度3.38元。台电多卖一度就多赔一度，高买低卖使业者趋之若鹜，国家资源都用在补贴绿能产业。根据台电公开资讯，台电为了配合政府政策，2024年减少收入857亿，2023年减少2356亿，2022年减少2854亿。政府的错误政策与大撒币补贴成为拖垮台电的最大凶手。不止如此，民进党政府执政傲慢且无理。当去年04、03台湾发生大地震，民进党总召柯建铭说是老天有眼，行政院长卓荣泰说当地震来临，地方政府要自己非常勇敢去面对。当凯凯案虐童事件发生时，民进党拒绝最高判处死刑之罚则，认为虐童致死判处死刑是违反比例原则，甚至说凌虐不一定会造成伤害，到底是谁在消费凯凯？还有本次丹纳斯台风重创南台湾，导致台南多处房屋受损，部分地区更是停电超过一周。然而赖清德看灾时却冷血得令人发指，诸如要年长者不能依靠国军，应自行爬上屋顶盖帆布，国军不能进入民宅，国军有比救灾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等，甚至灾民陈情通讯网络无法使用，赖清德却指一旁的民进党立委手机有讯号。此次灾情严重，但一国元首却无法与灾民共体时间，一心想着大罢免。今年4月26日，蓝白上街头战独裁时，赖清德的回应竟然是如果真正要战独裁，应该要去北京天安门，到中国去。赖政府无视在街头淋着雨抗议的民众诉求，难道4月19日上街头的青鸟才是国民，4月26日的抗议群众只能去中国抗议？执政者高高在上的心态可见一斑。五一劳动节，台电员工包围经济部抗议错误的电力政策，有立委在立法院质询经济部长郭智辉。郭智辉不仅说不清楚抗议者的诉求，并表示他才是专家，若是抗议者看不下去可以离开，完全拒绝倾听基层劳工的声音，用轻蔑的态度鄙视辛劳的第一线员工。监察院爆出秘书长李俊毅滥用公务车载狗去高级美容争议后，监察院全面停止员工以个人身份使用公务车，避免官员继续公器私用。然而监委田秋瑾却大言不惭地抱怨，没有公务车后上班每天要转三班捷运，走路15分钟，下雨天开会迟到，这些民众的日常监察委员却能大肆抱怨。监察院群龙无首已长达半年以上，监察院变成民进党官员的养老院，人民的纳税钱都在养这些月薪20万的巨婴。政府一边喊着预算被删减，政府空转，分不清楚轻重缓急，明明预算只要送解冻报告后就能支用，行政部门却集体将解冻报告故意藏起来，要送出时还说要调整内容，不要让解告看起来前括号早就写好，后括号。行政官员不但公然欺骗立法院，还误导民众，冻结就等于删除，制造民众恐慌。当美国对台关税调高至32%时，经济部长郭智辉说，台湾人不都是这样的吗？吃苦当吃补。总统赖清德当天还在脸书发文说，前括号至少我们还有音乐，后括号副总统萧美琴发文吃润饼。这样散漫的执政党，难怪会惧怕在野力量监督。恳请各位乡亲留下认真做事的立委。 8月23日，恳请各位用手中的不同意罢免票，留下认真做事、替人民发声的立委。这也是对抗不公、守护民主的最好方式。这场罢免不是选贤与能，而是民进党为了夺权、操控国会的政治斗争。我们不能让政党私利践踏公共利益，更不能让辛苦耕耘的努力被抹杀。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让执政者知道台湾人民看得清、撑得住，不会任人摆布。我们不只要反对罢免，更要用选票守住正义与希望。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二选举区后括号严宽恒罢免案公告内容，前括号沙鹿区、龙井区、大肚区、乌日区、雾峰区，后括号公报已报读完毕。